可以文章继续用。好的。谢谢文章弟兄带领我们唱这首很美的诗歌。的确我们如果要爱主的话，那就要趁着还有今天，趁着现在我们就来爱他。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手中我们要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就要用来好好的使用，来爱主，来跟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一切是你的恩典。主，我们的生命在你手中，你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让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这一个大恩大德，我们怎么不能不感谢你，怎么不能来爱你呢？所以主，我们求你借着这首诗歌，借着今天的交通求你摸着我们的心，让我们懂得你是多么的爱我们，让我们也懂得怎样能够起来爱你，跟随你。所以主，我们把这个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阿们。昨天是很炎热的一天，今天也是很炎热的一天。昨天晚上外面的空气还是很热，我真的盼望大家有好的休息求主保守这个机会。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6章，就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里面的几句话，第21节到24节。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21节到24节，我读给你们听。21节，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为什么保罗这里要说我亲笔问安呢？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新约他写很多书信的时候，他是带着病的。他最主要的一个毛病就是他的眼睛有问题，常常看不是很清楚，也会痛。所以他常常写比较长的书信的时候会托着一位弟兄他口述，然后那弟兄会把他所说的写下来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他提到一个弟兄名字叫索提尼，这很可能就索提尼就是把保罗所说的话都写下来。但通常他到了最后问安的时候和祝福的话的时候，保罗会亲笔来写下最后这几句话他在这里就是说我保罗亲笔问安。如果他直接的就跳到23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就是问安之后再加上祝福的话，那是很自然的就能够把这一封书信结束了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但是好像那一天当保罗做结束的时候，做这个结束的问安和祝福的话的时候，他心里面好像有点感动，然后他就写下了22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哇，很重的话。为什么他会在问安和祝福之间会加这一句话呢？在很多英文的翻译里面，特别是比较旧的英文翻译，好像 King James Version， 他们就甚至不翻译这几句话，而是直接把他的原文就放在那个圣经上。If anyone do not love the Lord, let him be anathema. 然后他说 Maranatha. Anathema 就是说让这个人被咒诅，受咒诅，很重的咒诅。在犹太人当中呢，这句话呢就是说这个人不单单受咒诅， 也被赶出他们那个犹太人的的人当中，被赶出去，就是完全不承认他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很重的一句审判和这个咒诅的话。Maranatha 呢，就是主必要来啊。我们这个小本诗歌里面也有这首诗歌叫 Maranatha 啊，就是渴慕主的回来。我们知道当时呢，罗马帝国都要求每一个罗马的公民，罗马的居民都要称凯撒为主。但是当他们叫基督徒称凯撒为主的时候，基督徒通常都不会说，都不肯承认，因为唯有耶稣是主，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基督徒就常常受到很多很多的逼迫。所以每当基督徒见到基督徒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用这句话来彼此勉励， Maranatha， 就是说主必快来。所以他们彼此用这句话彼此勉励，也彼此安慰。但 Anathema 呢，就是说这个人可咒可诅呢，讲到是如果有人不爱主，如果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这句话是相当重的一句话。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发觉保罗要处理很多在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事。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蛮有恩赐的一个教会，有很多人去那里服侍他们。百基拉、亚基拉曾经在那里服侍一段时间，保罗也在他们那里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帮助他们。但是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我们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里的时候，他对付了很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的人有人犯淫乱，这个淫乱的事甚至在不信的人当中也没有过的。所以保罗很生气这些人，为什么这些哥林多教会还让这个人在他们当中聚会？哥林多教会还有很多弟兄们彼此告状的事情，把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和的事带到不信的人面前，叫他们为他们做公证。所以保罗觉得这是很丢脸的一件事，难道教会中没有什么人能够帮助他们吗？保罗这样问。哥林多教会有很多自私只顾自己的人的事情，发现在摆饼的时候，在用餐的时候，有些人吃得很饱，有些人甚至酒醉了，有些人却挨饿没东西吃。甚至在哥林多教会还有很多结党的事，有些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些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四分五裂。保罗说哥林多教会这么多的问题，是不是他们当中对主的爱出了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加了一句话，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保罗常常在结尾的时候觉得有些事情他需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就是在结尾的时候，保罗也这样子对他们说，他说你们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被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在保罗好像对他们当中是不是有所有的人都信主，他也没有这个把握，他要他们去审查，去看看自己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对耶稣有信心，因为他知道他们当中对主的爱不是完全。因为爱是最好的一个试验的方法。他们里面如果对主一点爱都没有的话，那就很可能他们里面就没有耶稣基督住在他们当中。所以保罗要他们试验查验有没有信心。所以讲到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我们知道基督徒是不可以咒主人的， 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用咒诅的话呢？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咒诅我们，我们不单不可以咒诅他们，我们还要对他们说祝福的话。那这个咒诅呢，我相信是发自保罗爱这些弟兄姐妹的心发出来的。他的出发点是爱，他的出发点不是说你们这人不好要咒诅你们，不是这样子。当然他用同一个字，这个咒诅的话也曾经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他曾经用过。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和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Anathema， 同样的一个词，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和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同样的话他重复了两次，因为这个咒诅呢，不是他发的咒诅，而是神要加在这些人身上的咒诅。这些人不管是谁，不管是人或是天上来的使者，就是天使，如果传的福音跟保罗这些使徒们所传的不同，他们要受咒诅。这个咒诅是从神那里来的咒诅，因为他们传一个虚假的福音，所以神要审判他们，要咒诅他们。但是同样的，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就主来的时候，主来的时候，他来，他第一次来，他是一个顺服的一个羔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来买我们的罪，赎买我们的罪。不过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犹大的狮子，他是要成为全地的审判官。所以他这次第二次来的时候，就主必要来 Maranatha 这句话所代表的，就是主必要来，主必快来。当主来的时候，他是这里的全地的审判官。每一个人不管是谁，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都要到神的审判团、审判台前面前。甚至保罗说，神的审判台要从神的家里开始。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面前。如果我们心中不爱主，那咒诅就在那天，审判的那天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我们人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常常为自己的物质上的生命我们常常去着想，为他着想。我们很多人甚至漂洋过海到了这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来创立我们的家园盼望能够在物质身上能够过得好一点。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为这个事情着想，但是岂不知我们知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是把他的灵放在我们当中。圣经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当神用土造了我们的时候，他吹气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就人就成了活的灵，活的魂。所以神是把他的自己的一份放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其实比我们物质的生命更重要。这属灵生命就是神要我们明白的，因为这个属灵生命是永远都不会死亡的，他要永远活着，不管是在跟神在一起，或者永远不在神的面前，这个灵魂是永远都不会消灭的。所以神要我们注意。但是我们知道，人常常在受了很多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引诱，我们就常常犯罪。我们本来是神造我们是要能够和他同行，在伊甸园里面能够和他有交通，但是人选择了犯罪，神跟人就永远被隔绝了。 神跟人当中有一个很大很深的烟，就不能够，我们不能够通过去。我们人本来是可以借助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本来可以反映神的荣耀，但是反而我们不能够反映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就显露了很多的丑陋，很多的破坏在我们的生命中。罗马书在第一章里面，他这样子描述，这样子描述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心中的罪是怎样。第一章第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煞、真竞、诡诈、妒恨，又是财毁的、背后说人的、厌恨神的、伪慢人的、荒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业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看见吗？这些罪罗马书里面所描述的这一些罪，很多其实我们常常也都在犯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发觉里面就有一个良心在控告我们。这个良心会告诉我们，我们的确是破烂的，我们的确是丑陋的，我们的确是受破坏的，我们的确是充满着很多很多的苦毒。所以在人面前呢，我们可以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在神面前，当着神的光照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这一个可怜的光景。曾经有一个故事，我相信很多人也听过，在一个拍卖会里面拍卖家已经卖完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他最后只剩下一个比较破又老旧的一个小提琴。他就是说我们就现在是来拍卖这个小提琴，我们看看有没有人出价，然后说有没有人出价1块钱，1块钱有没有，然后有另一个人说2块钱，好好2块钱，还有没有3块钱的。他喊了很久，就是没有人再给他多1块钱。但后面忽然间有一个老人站起来，然后就跑到他面前来说，他说先生，我可不可以看看这 一把琴。然后呢，拍卖家说好啊，你看看吧，就拿给他。这个老人一看了个琴之后，然后就开始调音，开始把琴弦拉紧，然后调好音，然后拿起弓来，他就开始了演奏。当他演奏的时候，大家都吓呆了，因为他忽然间演奏出一支很美很美的诗和夜曲在那个小提琴上。他弹完之后，大家都忘记拍手，都觉得实在太美了。然后老人就把这个小提琴再交还给那个拍卖家，那个拍卖家自己也惊呆了，然后他就再把这个琴拿起来说，有没有人出价，我们再来拍卖这一把琴，1000块，有没有人出2000块的。大家说刚才不是1块钱2块钱吗，怎么现在变成1000块2000块了。你说这把琴是很破的，是很烂的，就好像我们这些人又破又烂又肮脏又丑陋在神面前，但在神手中呢，他是创造我们的，他能够把我们的丑陋变成美丽，他能够把我们的伤害被完全医治好，他能够把我们里面的悲痛都变成喜乐，他 他们把我们里面的苦毒变成甜美的滋味，就好像这把琴在一个高手手中就能够演奏出这么美的乐曲。所以神是怎样子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刚才那首诗歌就告诉我们，是主耶稣，主耶稣亲自的来到这地上，主耶稣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最后主耶稣自己为着我们这些人的罪，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托给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让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一点抗拒也没有。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从天上招来他的天兵天将来把这些要杀害他的人都除掉，但他没有，他是心甘情愿的停留在十字架上，为着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这些罪人流出他的宝血，拯救我们，让我们这本来是可诅可咒的人，因为信他，因为接受他，我们就被神赦免了，就借着主耶稣的宝血，神看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然后把他自己的生命，永恒的生命给了我们。神要我们回答他是怎样子的回应他呢？不单单信他，也就是要来爱他，因为爱他呢是唯一神所要的。神要我们来爱他，神要我们这些他造的人被破坏的人能够因着他儿子基督的拯救就能够懂得回来，懂得回到他的面前来爱他。所以旧约神对以色列的百姓是这么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申命记六章五节。这一句话就叫做 The Shema， 是犹太人每一天都要念的。他们念的时候，他们会把手盖住他们眼睛，然后把这一句话背出来，是他们每天都要念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告诉他们他神造他们，神拯救他们，就是要他们来爱他，不单单是爱，要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在主耶稣在新约时候，他也重复这样同样的话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耶稣其实更进一步，他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他这样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合不合理？主耶稣这样的要求太合理了，因为我们爱神的爱呢是永恒的，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我们自己的性命就只这一生，是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之下，可以是十年，可以是五十年，可以是一百年，但是到最后呢还是会结束的。但是我们爱神的爱呢，那是永远都会存留的。所以当主耶稣把我们对神的爱，对他的爱和我们人世间的爱比较的时候，他说你们不可以爱这些胜过爱我，不然的话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并不代表说你可以去不爱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的地方，不是这样，而是你要爱他们，但是你要爱主胜过爱这些人，这对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所以保罗会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如果看见主耶稣为你们成就的一切还不来爱他的话，一切是可诅可咒的人。所以保罗继续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爱主， 这样可能有人甚至问，怎么叫做爱主呢？怎么叫做爱主啊？圣经也给我们很清楚的描述。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然后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节三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爱神的第一件，就是可以看得出的，就是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道，我们有没有羡慕神的道，我们有没有有了神的道又去遵行，是这个态度。所以这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如果我们说我们爱神，但却又不遵守神的道的话，那就很可能我们所说的爱是一个假冒的爱，不是一个真实的爱。然后如果我们是真的爱神的话，我们也会爱我们看得见的弟兄和姐妹，就是我们要爱教会。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人说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看，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很简单，你爱不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你爱不爱你认识的弟兄姐妹，就算他们不可爱，你还是要爱他们，因为这主所吩咐的话，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样人就能够看得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是主的要求，我们要爱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恨弟兄姐妹的话，那我们对主的爱是一定出了问题。你如果真的爱主，你不会恨你的弟兄姐妹，甚至很多的仇恨就是因为爱主的爱更多，就能够因此消灭了。我听过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弟兄，他的父亲，他在他年轻的时候被人误杀了，他后来就很久没有看到这个仇人，但是他心中觉得说的，如果有一天我见到他的，我真的要为我的父亲报仇。那这个人成了基督徒，有一天他在聚会里面的时候，就忽然看见那个杀父的仇人也坐在聚会当中。那天的聚会刚刚是白饼的时候，他在那里看着那个人，想起他以前所发的誓言，他是觉得我真的坐不下来，我真的不能够待在这里，他就跑出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我该怎么办。结果那天很奇妙的，主就用他的爱来软化了他的心，他就把他的仇恨放下来，他求主给他力量能够饶恕那个仇人。他就那天再回到聚会的地方，坐下来跟那个大富的仇人一起来摆饼。主能够让他的爱充满你，能够让你来爱那个你甚至可以认为是仇人，你恨的那个人。如果他也是一位弟兄，如果他也是一位姐妹的话，我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我们一定要爱他们。因为不能够爱他，我们说我们爱看不见的神，我们就是说谎。然后还有一件事，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什么叫做爱神的人呢？爱神人就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一个爱神的人也不会去爱世界，这是约翰说的。如果一个人他真的爱世界的话，那他里面还有什么空处为做主呢？ 他如果心中都被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所充满的话，他里面还有什么地方存留着可以用来爱神、可以用来爱主呢？所以一个爱神的人不单单遵行主的话，一个爱主的人不单单爱他的弟兄，他爱他的姐妹，一个爱神的人也就是一个不爱世界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对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就是这个末世，在主来之前，很多事情都要挑战我们对主的爱。马太福音24章12节13节，当主耶稣讲到他再来之前要发生的事，他说：“就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主知道，在他这末后日子，就是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日子，就是末后日子之时，很多人的爱心会慢慢的冷淡。我们为什么知道这是末日呢？我们看见很多事情的发生，在很快的时间里面就发生了。今年所发生的疫情，从去年年尾开始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我们都还在这个恐惧里面。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更靠近的坐在一起，我还不能够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聚会。这个疫情还没有完全受控制，我们活在这个末世里面。就看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的演变，我们都知道的确主来的日子快到了。甚至对于很多基督徒，甚至他们有很多很多好的行为、好的见证，如果他们对主的爱有点偏差的话，主都要责备他们。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主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经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人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疲倦。看到这一班人在以弗所的教会，这班弟兄姐妹不简单了，很好的，有很多的行为，有劳碌，有忍耐，也能够认出真使徒和假使徒。他们有知识，有见证，也有很多的工作显露出来。但是主对他们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去了。所以应当回想你从那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严处挪去。看到这一班基督徒，有很多很多的见证，有很多很多的知识，能够辨别善恶，能够认出真使徒、假使徒，但是主还要责备他们，因为他们那起初的爱不见了，他们把那起初的爱离去了。主不是要看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功绩，很多很多的劳苦，很多很多的成就，主要看最简单的一点，是我们爱不爱他。所以以弗所教会他们不爱主，把这个起初的爱心丢去了，虽然外面还有很多的工作，但是主不喜悦。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当我回去看这一节圣经16章22节这一节的时候，我特别的很有兴趣看到这个爱是什么爱，是哪一个爱字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面有四个不同的字来描述爱，第一个当然是最高的，就是 agape， 就是不变的、有理性的、无条件的爱，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 agape 的爱，他要求我们爱他也是 agape 的爱。 第二个的爱呢，是比阿格贝再低一点，就是 filio。filio 的爱呢，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的爱，一个友谊的爱，朋友和朋友之间的爱。然后第三个爱呢，我们今天不谈，第四个也今天不谈。一个是 eros， 是讲到夫妻之间的爱 ；storge 就是父母和孩子们之间的爱。有四个不同的爱字。但我们今天要特别看 agape 和 filio。那你说这个爱字，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主可做，是哪一个爱字呢？很自然的，我们说一定是 agape。在这一当圣经在最后那一个24节，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这个爱也是 agape。但是在22节那里，若有人不爱主，很奇怪的，保罗用 filio 这一个字，不是那一个不变的、理性的、无条件的爱，是那一个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友情的爱、朋友之间的爱。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主耶稣跟彼得在海边的一段谈话。我们记得彼得他3次不认主，他里面觉得很失败。有一天，虽然他知道主已经复活了，主曾经向他们显现过，他也知道主已经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那里面总得有点闷闷不乐的感觉。所以有一天早上，他就对他的其他的门徒说：“我钓鱼去。”因为他是带头的，所以其他人说：“我们跟你一起去。”所以他就跑去钓鱼了。结果忙碌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钓不到。我们知道这事情发生过，在他没得救被主召呼召之前，他也曾经忙了一夜，忙碌了一夜，一条鱼也钓不到。直到主显现的时候告诉他：“你把你的网撒在另一边。”那天在海边，主也对他说：“哎，你们有什么可吃的？你们把网放在另一边。”结果这个网就跟上次的那一次一样，满到他们的船差不多要沉下去，他们就知道是主。所以那一天早上，主还为他们准备了早餐，烤了鱼，准备了一些早餐让他们吃。吃过早饭之后，主就把彼得带到一边，然后跟他有一段谈话。我们来看这一段谈话吧。那就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到17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阿嘎贝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不敢用阿嘎贝，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你知道我对你有感情，你知道我 filio 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阿嘎贝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对你有感情，我的确是你的朋友，我的确有友情。”不敢用爱，不敢用阿嘎贝爱来对主回答。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然后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真的对我有感情吗？真的对我有友情吗？你真的待我像你的朋友吗？”主降低了对彼得爱的要求。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他知道，因为他3次不认主，对第三次主耶稣降低了他对他的爱的要求，说：“你真的对我有感情吗？” 所以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保罗在十六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他是用 filio 而不是用 agape。他说甚至我们降低了神对我们爱的要求，如果我们不是用那无私无条件的爱来爱神的话，我们至少对神有一个感情，有一个友情，友情有一个像朋友那样的羡慕的爱。我们有没有连这一个爱都没有的话，那我们的确是可诅可咒的。弟兄姐妹，你如果回想，当你认识主得救的时候，你心中有没有对主一个充满感激的心？说我本来是要下地狱的，我本来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人，在罪里面被罪捆绑着，不能够释放，被释放出来的一个破坏的一个器皿。但主借着耶稣基督，既然把我从粪堆里面提拔出来，我怎能不来感谢他？怎能不来赞美他？怎能不来爱他呢？如果这一个感觉从来都没有在你心中出现过的话，那很可能我要跟保罗跟你发出同样的挑战，你要查验自己，查验自己到底神的爱，神的生命有没有在你里面。一个对主一点感情都没有的人，很可能他是一点生命也没有的人。你如果真的爱主，真的对主有感情，甚至像朋友那样的感情，那你至少你要爱他的道，你要爱他的话语，你要读他的话语，你要渴慕他的话语，你要渴慕和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我们教会中有很多很多的聚会，很多的读经聚会都有让你有机会参加啊，你可以去参加那些聚会，来真的看主的话，对他啊，他给你的旨意是怎样子的描述，你要认识他，认识他的道，你至少心中要渴慕他的同在，你会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祷告，你会借着祷告来认识他的心意，借着祷告可以为着你爱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需要，你可以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你要为他们祷告，你要为着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祷告，帮助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也能够来爱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再来问你一句话，你爱不爱耶稣？你爱不爱主？就算你没有一个无私无条件的爱来爱主，至少你对主有一点感情。像那首诗歌说，我如果曾爱主的话，应当是现在，应当是今天，而不是明天或者后天，是现在。他的爱是如此的大，我们如果不爱他的话，我们的确是可诅可咒。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把我们所传的道交托在你恩手中，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所听见的话能够借助圣灵能更深的坐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主啊，让你自己的爱来摸着我们的心，让你被钉所钉过的手来继续的带领我们，来让我们知道你是多么的爱我们，你也真的盼望我们能够真的爱你。主啊，让我们真的对你有感情，让我们真的能够爱你，能够顺服你，能够爱你的话语，能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能够爱世界少 爱你更多。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门。